这样的信息。我们一同先来读以西结书，以西结。第四十章，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第一节，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正在年初月至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你所指示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要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然后我们看第四十二章第十五节，他量完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五百轴，原文做杆，用杆量北面五百杆，用杆量南面五百杆，又转到西面用杆量五百杆，那个轴原文都是杆。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五百轴，宽五百轴，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然后第四十三节第四节，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第四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我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然后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殿指示给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的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周末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还有后天到礼拜一晚上，我们这一次呢好像一年一度的，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神的话。那么今年呢，我们特别一同来看以西结从第四十章一直到四十九章，因为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话圣灵要对我们说。那昨天晚上我大概把以西结的我们大概把圣经中这个圣殿的历史做了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再从以西结书来看为什么有后面这一段的圣经。那为着昨天晚上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想我很快的再说一下。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这个在圣殿还没有盖起来以前，以色列漂流在旷野的时候是会幕，会幕实在说来就是圣殿的雏形，是最简单的圣殿。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在会幕外有外院，然后呢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如果牵牛牵羊来的话，第一他们一定要先到祭坛，然后呢我们知道祭司呢就在祭坛上就为 以色列人献上牛和羊为他们赎罪。那么然后呢，我们晓得这个祭司呢，就特别大祭司一年一度要进到至圣所，带着血进去，所以他的路是从祭坛到圣所一直到至圣所。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旧约最早最早圣殿的那个模型，最早最早。那么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我们知道神就借着所罗门就建造了第一座的圣殿，那么这个就是历史上的第一座的圣殿。但是很可惜，因为以色列人暗中，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得罪神了。本来呢，神的荣耀是住在至圣所里面，意思就是说，如果圣殿，所以是圣殿，因为这神的荣耀在那里。什么时候你把神的同在和荣耀拿走了，那么圣殿和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是神特别给以西结看见为什么后来那个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原因就是因为等到圣殿被拆毁以前，神的荣耀已经不在了，神的荣耀呢已经撤退了。所以这是以西结书特别给我们看到的。那为什么神的荣耀撤退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对神不忠也不真，他们的罪就逼迫神的荣耀，叫他不能够仍旧留在圣所至圣所里面。所以是以西结给我们看到说，这个神的荣耀因着以色列人犯罪，结果呢就暗暗的也是依依不舍的，就从至圣所就慢慢的就转到了门槛，从门槛那里神的荣耀就要升到天上去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根据以西结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依依不舍的，他仍旧在完全升上去以前就停在橄榄山，然后再回头看看整个的圣殿，最后呢终于升到天上去了。那么等到神的荣耀收回到天上，那么圣殿就和普通的建筑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就是第一座的圣殿。所以神就让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王，不光是进入了耶路撒冷，而且呢就烧毁了圣殿，那么叫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座圣殿就是因为巴比伦进军以后就正式的走入历史了，这是第一座。那么后来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回来在废墟里面重建第二个圣殿，那么第二个圣殿又称作所罗巴伯圣殿。到了这个我们知道到了后来就是西律的时候又把它美化了，46年把它美化了。那么那个圣殿就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他在殿里教训人吗？那么所有殿里的种种，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指的乃是第二个圣殿。但是呢，因为他们说他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到了最后一个礼拜，虽然主耶稣白天都到圣殿，来到他自己的地方，到了晚上他一定出城去，结果他在伯大尼的地方找到安息的地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圣殿应该是我们的主正式的居所，但是他找不到安息，每天晚上都是在伯大尼过夜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最后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最后，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主耶稣果然是在这个橄榄山升天的。为什么？因为根据约翰的见证，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见过他的荣耀。那么 支搭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实在说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圣殿所代表的。那么在至圣所里面，约翰的确看见了什么？神的荣耀。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弃绝他，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又一次神的荣耀，那现在神的荣耀乃是主耶稣的，就是神荣耀的化身。那最后呢，我们看见当他完成救赎以后，但是就对以色列人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大家记得以西结书那里给我们看神的荣耀升上去，这是很重要的预言，就告诉我们说第一次公元前500年600年，那是第一次圣殿建起来以后然后毁掉走入历史。那现在又一次，因为这一次呢不是偶像，这一次他们弃绝神所赐给他们最大的礼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一个故事发生，我们的主就是神的荣耀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等到神的荣耀真正升到天上去了，那么那个剩下的那个圣殿有什么意思呢？所以那个时候的第二个圣殿，神就借着罗马兵丁也是把它烧毁了，拆毁了，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是第二个圣殿走入历史。那么然后根据圣经，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弥赛亚回来以前，要有第三座圣殿要重建的。那么这个圣殿呢，是就是在主耶稣还没回来以前，因为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中的预言，那么像马拉基书，弥赛亚呢就是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可见在那个以前，这个圣殿已经建好了。那么圣殿在什么？这个是第三个圣殿。但第三个圣殿呢，你知道当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全球性的大的地震，所以在那次地震里面，第三个圣殿也走入历史，就是说也被毁掉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圣经里有三座圣殿，第一座就是所罗门的圣殿，第二座就是所罗巴伯或者说西律的圣殿，是经过西律美化的，第三个就是在主回来以前要重建的圣殿。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圣殿就是盖在今天的有两座清真寺的那个这个摩利亚山上。所以最后将来根据圣经的预言一定要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就近了。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是四方面，第一是以色列国，所以1948年你看见以色列复国了，第二是指着以色列地，所以自从复国以后你看有两次最大的还乡潮，以色列人从全世界各地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1948年50年左右是一次，还有一次1990年左右又是另外的一次，是两次很大的回乡潮。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这是第二点。第三，到了196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回到他们的怀抱。而我们说过以色列不光无花果树不光指着国，不光指着地，也指着那座城。所以196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也应验，现在只剩下一样还没有应验，那就是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也是指着圣殿说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最后圣殿果然要重建，所以这是第三个圣殿。但是呢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在大地震中，那么这个圣殿也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以西结这里所说的圣殿都不是这三个的，那原因很简单，等一等我们再仔细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圣殿是指着什么？是什么圣殿？是不是真的一个物质的圣殿？那么我们读过了以后，这一次这个周末读过了以后，我想我们能够十分的相信，那是将来一定要出现那个圣殿。那么我们的主回，因为这个根据撒加利亚说，这个圣殿一定是弥赛亚建造的。如果是弥赛亚建造，是弥赛亚回来以后建造，所以那是在第一个圣殿、第二个圣殿、第三个圣殿以后，所以这个圣殿应该是圣经中的第四个圣殿，第四座圣殿。那么这个圣殿是弥赛亚自己建的，不是人手所建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这个圣殿会出现呢？只有两个可能。因为主回来以后呢，只有两段的时间，一个是一千年的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称它做千禧年，还有一个就是永世。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永世讲的永世就是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新耶路撒冷城。那当你读到启示录时，明明给我们看见城里没有殿，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明明告诉我们说，神的荣明明给我们看见说，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这个以西结书所说这个圣殿，如果它真的是一个物质的圣殿的话，那么这个第四座圣殿既不是在历史中，也不是在永世里，那么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将来要有的一座圣殿来说的。那么这个是假定你相信这个以西结圣殿是物质的，真的有这么一个圣殿。那我们相信是如此，因为你根据以西结书里面的描写，如果光是一个属灵的东西，或者只是一个属灵的表象，不需要记载的那么详细。所以我们经过了这一个礼拜，经过这个周末以后，我想大家都能够没有疑问的，它是将来要出现那个圣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说，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或者圣经学者觉得这个有两个大的疑点，叫我们叫有一部分的人不能够接受它将来是一座物质的圣殿。那么一个就是我们叫根据尺寸，我们晓得圣殿在这里所讲的圣殿是今天的圣殿山是容不下的，因为这个圣殿只能够放在今天的耶路撒冷旧城还差不多，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山，那个摩利亚山是太小太小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就是献祭的难题。那么所以根据这两个难题，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应该是，那如果那意思就是说，那么这个圣殿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理想的，一个是属灵的。那么理想的就是说，这是神给以色列的蓝图，神心目中是希望将来的圣殿这样。不过很可惜，以色列人他们回到后来，他们在历史上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并没有完成神的旨意。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神的旨意是不能完成的呢？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神的理想是他不能达到的呢？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相信的话，我们就对于神的能力和神的旨意就打了很大的折扣。这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思想，神的旨意最后一定完成的。所以这是一点，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接受它是理想的圣殿的原因在这里。那么第二呢，所谓属灵的，那么这个当然这是一条路，就是说这里面所有的所讲的都是只做属灵的圣殿来说的，所以代表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当你读完以西结书，你的确能够导出许多很重要属灵的原则。不过这些属灵的原则呢，圣经是把它放在一个很坚固的基础上，尤其是如果你把这些事实把它读得更清，掌握得更清楚，那么我们对于属灵的意义就能够了解得更透彻。 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很清楚的，有一般弟兄们是认为他很难接受，这是物质的，所以只能帮他达到属灵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等一等，你会发现呢，这个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当然你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呢，你最后你如果真的把它当作灵然解的话，你会发现从40章到48章你可以读它，但是你所得的帮助不是那么大，所得帮助不是那么大。神的话一定是很丰富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维持神话语的丰富，那就是我们要问说，有没有可能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圣殿果然是以是将来这个千禧年那时候的圣殿，这是事实，将来的事实，但这个背后呢，的确含着一些属灵的教训。所以这样的话呢，一面我们把圣经的预言读清楚了，就到了千禧年的时候，的的确确将来有这么样一座圣殿出现，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有这样一座圣殿出现呢？因为的的确确神把这个圣殿当作一个教材，为着要教导那些还留在地上的，他们在迁在弥赛亚国里面，有的做百姓，有的做祭司的，为着他们，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们不过是血肉之身，所以圣经说他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个神的国指的天国来说的，他们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们怎么能承受天国呢？所以他们在这里面是没有份的。可是呢，有一件事，就是他们最后神还是让他们进到弥赛亚国去，他们仍然生儿养女。那对于这些人来讲，弟兄姊妹，他们仍旧带着血肉之身，那因着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们仍旧需要教育。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果然这个圣殿是存在的。不过这个圣殿的存在乃是反映出一个属灵的实际，而这个属灵的实际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训。所以因着这个属灵的实际，你能够把这个圣殿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因为我们不是都是圣灵的居所吗？那另一方面用在团体的身上，就是应用在教会身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找出一些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所以就是今天来讲，我们能够找到一些重要属灵原则，就这预言来讲，我们能够看出来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这些事情都是要发生的。因为不要忘记，以西结书到底是一本预言的书，是一本先知的书，所以先知在这说预言，那些事情都要发生的。所以但是呢，这些预言就像过去的历史一样，历史怎样有教训，预言的背后有个预言的灵，而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也是有教训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面统统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花这个周末一同来看这个以西结书。好，那么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特别是注意到41章到43章，那么我们大家读过了以后，我想我们大概对于这个圣殿呢有一些的印象。那么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很短，我们不能很细的来读，所以我们就发给大家一份的讲义，就是每一个人的现在最少你们有一张的蓝图在你们的手里。那我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每一个人能有一份，就是你回去读圣经的时候，那么希望呢你一面读圣经一面能参考这张的图，那么这个蓝图大概给大家一些概念。那么关于其他的细节呢，我们等到明天早晨或者有找的一个时间，我们会用投影给大家再解释的清楚一点啊。比方说你看这里有东门，有北门，有南门，那么这个北门进去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走廊的，所以里面有门洞，这个门洞里面是有长度的啊，是有长度的。比方说东门，你看见吗？从外面可以进去，从里面也可以进去。那么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等到神的荣耀从东边回来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东门就关掉了。但虽然东门关掉了，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王 他们不能够从外面从东门进去，但是他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个东门你进去以后，经过门洞，那么进到外院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入口的，那么我们知道说王呢就可以从那个入口进到东门的门洞里面，然后可以在神面前享受宴席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这个整个的蓝图的话，那么会给大家一些的帮助。那么最要紧就是帮助弟兄姊妹，这个不表示说它一定是个标准的答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可能的话，也许能够看出来这里面所没有看见的。那么比较细一点的呢，我想明天早晨我们有机会再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复习，那么这样大概大家就有一些的概念啊。那么要紧就是我们这一次是要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找出里面属灵的意思来。那么当我们仔细再仔细看以前，我还提醒弟兄姊妹，不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我们昨天呢，因为你讲了最后的九章，那么一定要承先启后的，那么一定是接着前文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后面的九章一定和前文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应该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简单的来说，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就是以西结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然后又看见神的荣耀怎样渐渐的撤退，最后呢回到天上去了。那这个因着这个缘故，然后圣殿和所有其他的建筑没有两样，结果神就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这件事情果然很不幸的发生了。但是以西结呢，不光以西结也是个盼望的先知，所以以西结的讯息是什么呢？就做以色列人对神不真和不忠来说，就做以色列人犯罪的光景来说，那神的荣耀离开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应用来说，不错，虽然这里是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预表教会的历史。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教会，所以是教会，因为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在这里。那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什么次序都在，你看那个时候圣殿什么都在，房子都在，祭司也在，长老也在，所以次序完全在，但是很可惜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神的荣耀一离开，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房子就和所有的房子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神为着爱他们，就宁可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样可以摇醒他们，这样他们能够知道说他们得罪神了。那么今天在我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你看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可以有很大的建筑，很华丽的建筑，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有次序的，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说，神的荣耀到底还在不在？神的同在是不是还在这里？什么时候神的同在撤退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大的悲哀。那所谓的教会和世界是社团就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实在说来，以色列的光景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那当然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那以西结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有明天的，因为以色列是有明天的。那以色列为什么会有明天呢？因为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的。所以从第四十章开始就预备神的荣耀要回来，到了四十三章，你看神的荣耀果然回来了，而充满了圣殿。所以这给我们看，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这就是大的复兴；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这就是神恢复的工作要完成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直在讲，一直在追求，巴不得在这些年前神能复兴他自己的教会吗？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神怎么复兴他的教会？你去读教会历史，弟兄姊妹，许多人说好了，现在我们希望在我这些年间主也做他自己空前的工作。什么叫做复兴？简单的来说，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了，什么时候 就是复兴的到来。所以复兴，教会的复兴，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借着祷告或者我们借着什么方法能够把它带进来的。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读教会历史，读到摩尔维亚教会，读到教会复兴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这个每天24小时可以找到48个弟兄姊妹，然后呢，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守望祷告，他们祷告了一个人半个钟头，所以48个人呢，你看见全天候每24小时每个时候他们都有人为全世界祷告。弟兄姊妹，这个的的确确是大复兴的结果。那最稀奇的是什么？这是不是5分钟热血的？没有，他们这样的祷告一直祷告了100年。那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这个一定是复兴的结果。那弟兄姊妹，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要模仿他们，我们希望也能够把复兴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也组织起来，我们也来一个这个24小时的守望祷告。但是很稀奇，你可以模仿，你可以学习，但是人的手从来不可能把复兴带进来的。你再大的办法，你再把威斯里约翰的故事读过，你再把各种各样教会复兴历史都读过，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没有办法用人的手能够把那个复兴再带回来。所以什么叫做复兴？教会的复兴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神的荣耀只要回来，充满了那个殿，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证明说，终于神带进了一个空前的复兴。所以以西结书最后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神的荣耀怎么回来。神的荣耀回来了，以色列就复兴了；神的荣耀回来了，教会就复兴了。所以以色列以西结是个盼望的先知，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是有明天的，也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有明天。但是就这个明天是怎么来的，神的荣耀怎么回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所要汲取的教训。那么有一件事我要再三提醒弟兄姊妹，当你从第40章读到48章，你会发现一件事，神的荣耀是要回来，但神荣耀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圣殿和从前的所罗门圣殿不是一个圣殿。所以这件事需要给我们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许多时候我们讲教会复兴，我们想到说在这个所罗门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复兴，神的存在和神的荣耀。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每次讲到这个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的一定是回到从前那个圣殿，我们最熟悉的，我们传统的，我们以为的那个圣殿。但是你根据以西结书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是要回来，而且是要回到圣殿。但你仔细去读圣经，那个圣殿已经不是从前的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背后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到底圣灵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个是叫我们许多时候常常跌破眼镜的。我举个例子，我们知道说当加尔文的时候的的确确你看见带进一个很大的复兴在日内瓦，的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但是呢弟兄姊妹，等到日子久了以后，你看看慢慢慢慢的，你看神的荣耀退去了，有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那么这些德国日内瓦帮助的，德国加尔文帮助的，特别在改革中系统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当然巴不得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但是因为他们一直留恋过去神在日内瓦所做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神要复兴的话， 那么神的复兴一定要回到日内瓦，因为当初神在日内瓦做了那么大的工作。你想想看，这个日内瓦那个时候大概就17000人，结果加尔文在那里工作，他每个礼拜讲17篇的道，感谢主啊！你看见整个城里面的人，许多的人就听见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他们愿意跟随主，主走这条路。我们不要忘记，那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没有改革以前，罗马代表罗马教，现在改革以后，那么我们都知道日内瓦就代表了以后改革的情形，所以大家都向日内瓦看齐。等到 Knox， 等到挪士在这个苏格兰被主兴起的时候，你知道他逃难逃到日内瓦，后来他们回到苏格兰。你知道 John Knox 有个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求你把苏格兰赐给我，或者你把我的生命取去。所以他祷告这样祷告的，结果后来神真的把苏格兰给他。日内瓦只是一座城，而苏格兰乃是一个国家。结果你看见神在苏格兰所做的，好像在日内瓦所做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日内瓦的复兴也结果后来也带进了苏格兰的复兴。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说长老会居然能变成苏格兰的国教，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些通通是跟随加尔文的人，通通是得到他们帮助的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你看日内瓦，当你看这个看什么，当你看这个这个什么，当你看这个这个苏格兰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工作很清楚的。那么甚至于后来那些清教徒来到美国，他们所做的梦也是这样，他们巴不得能在日内瓦，能在苏格兰所做的，今天在美国也能做。这就是最早的公理中，最早的这个浸信会，最早的改革中，这一班弟兄们最早来到美国，这一班的那个时候先祖们，他们就是做同样的一个梦的。但如果大家读清教徒的历史，读跟随加尔文这一班的历史，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的的确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他有一段时间到那个时候，就在英国有了很大的内战。那到了等这个，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那么你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不错，在这些里面是有祝福，但是因着肉体的缘故，你看见许多的祝福呢，慢慢的就漏掉了。不要忘记，今天在美国，长老会还是一个最大的政治势力。如果今天你要选总统的话，那你一定要得着长老会的人支持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在尤其在美国，长老会也好，或者是路德会啊，那个所谓大的宗派，很可惜的，他们走的路已经是新派的路了。你问他们，有的人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有的人不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悲哀。那当然，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因着你从加尔文那里得了那么多的帮助，那么多那么多的帮助，所以你就希望说神能够带着一个大的复兴。所以你知道说，在这一班弟兄里面，这个把复兴的历史读得最清楚的就是 Dr. Lloyd Jones， 就是中马田弟兄。他本来是一个心脏的专家的，后来他后来甚至做了皇家的心脏的大夫，所以必要的时候要拿皇帝来开心的，这是这个 Dr. Lloyd Jones。 但是后来他跟随主，你看见吗？后来就做了这 Campbell Morgan 的继承人。那么 Campbell Morgan 最会读四福音了，那么 Dr. Lloyd Jones 最会读罗马保罗书信，给我们帮助很大。但大家都知道中马田是个标准的清教徒，所以中马田说第一个清教徒是 John Knox。 到了20世纪的时候，你的的确确，你看见吗？真正能够解释清教徒的，真正能够把清教的丰富给我们的是谁呢？是 Dr. Lloyd Jones。 他是绝对相信复兴的，他绝对相信教会的复兴的。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等到你想到 今天主要做复兴的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想在这一班弟兄姊妹里面，他们想到复兴，他们什么意思？很清楚的，神的荣耀回来，神的荣耀一定是回到日内瓦。所以因为曾经有过神的祝福，所以那个已经变成一个模型了。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如果是要复兴他的教会的话，那么一定是回到日内瓦的。但是弟兄姊妹，神是要做这个工作，但是有一天要完完全全叫我们跌破眼镜，完完全全叫我们意外的，神所做的比这个大的更多了。因为神心目中的教会不只是包括那些改革中的弟兄们，改革中的神学就是加尔文的神学，加尔文的神学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学，奥古斯丁的神学就是保罗的神学。但是弟兄姊妹，保罗的神学只是圣经神学里面一部分，圣经里面还有彼得，圣经里面还有约翰，你要把这些加在一起才是全部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为着加尔，为着改革中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你讲日内瓦也好，你讲保罗也好，讲圣奥古斯丁也好，讲这个加尔文都好，这些都是好的。但这里给我们看，这个不过是神所有丰富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了。教会的丰富是比这更大，圣经的丰富是比这更大的。所以如果神要复兴他的工作的话，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如果回来的话，你看见常常叫我们跌破眼镜。这就是过去150年的故事。当达比这班弟兄们从英国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完完全全叫人跌破眼镜，完完全全叫人跌破眼镜。结果当这一班弟兄们把圣经解开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果然回来。但是神的荣耀回来，你看见不光是局限于改革中的那个范围，那个丰富是个太大的丰富，但是基督的丰富比这个大的更多。因为他的丰富是整个基督身体的丰富，也是包括整本圣经的丰富。所以如果神的灵要做荣耀复兴的工作，弟兄姊妹，他是要回到圣殿。那我们以为说他回到日内瓦了，但是不，你看见神所做的比这更大。那么等到最近，你等到这个最近大概不到100年，几十年，那因着这个达比弟兄所看见的亮光是广泛的被接受了以后，那大家才知道说这些家才加在一起才是教会的丰富。所以慢慢的许许多多跟随达比的人，他们呢得了许多的帮助，但是也很可惜，因着你如果读他们的历史的话，你看见也是因着许多的难处，结果祝福就慢慢慢慢的漏掉了。所以他们中间也有人起来祷告说，主啊，但愿在这些年间你能复兴你自己的作为。但是对于加尔文的跟随加尔文来讲，改革中弟兄们他们说的是日内瓦，对于弟兄会这班弟兄们他们说的是伦敦。所以如果他们想到将来神要复兴他的教会，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现在弟兄会四分五裂了，不光有公开的，有闭关的，而且你看公开里面也分得许许多多。所以真正爱主的人，他们要说，主啊，你什么时候要复兴你的作为呢？我们这些人是讲合一的，结果我们分裂比别人更厉害。那是弟兄姊妹，当许多人在那里祷告追求教会有没有明天，教会是有明天，因为教会主在回来以前一定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好了，根据这个应许，大家都祷告，大家都在那追求，希望说有一天复兴能来到。但是很可惜，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对于这一班弟兄们，弟兄会的弟兄们， 他们如果想到复兴的话，他们是想到什么？是想到回到伦敦那个时候的情形，像达比那个时候的情形，像 George Muller 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荣耀是要回来的。等等，你要看见说，日内瓦已经很大了，但是不够大；伦敦已经够大了，但是不够大。神所做的工作都是大的工作，所以等到你看见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圣殿不是一个圣殿，不是同样一个圣殿。但是不要忘记，但不要忘记，那个圣殿的特点是含从前圣殿的特点，但是很明显的，神做了更大的事。那现在莫非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到底神做了什么事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这里学习的开始，学习的开始。那么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解决了一个难题，就是到底这个圣殿山够不够大，能够把这样的一座的圣殿放在上面的。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个事实来开始。那么当你看这幅图画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印象最清楚的，我们是第一个最清楚，就是这个圣殿广场是500间方的。那么这个500间方呢，不是500轴乘500轴，不是。你如果仔细读圣经，是500杆，而一个杆呢是6轴，一轴大概是从这里到这里。当然跟人的大小有关系，不过这个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一杆呢大概是6轴的样子。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圣殿的大小，长宽是500杆，也是500杆，而且这个尺寸是量过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测量？那么第一，你看见从40章开始，一开始给我们看个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尺的，他所做的工作乃是测量的工作。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量的这么仔细？为什么这个要量，那个也要量？东门要量，门洞要量，窗子要量，什么要量？那么连那个连那个每一个细节。你看见圣经都给我们看它到底有多宽，到底有多长。那为什么要仔细的量圣殿里面的一切呢？所以我想我们在继续看以前呢，我们要从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来看为什么圣灵要量。那么你读43章就很清楚了，读43章，43章第10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件是连在一起的，量殿的尺寸和为着自己的罪孽惭愧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再读下去，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是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所以现在你懂了，当圣殿一测量以后，我们就惭愧起来了。所以测量的目的是叫我们觉得惭愧的。测量什么意思？等到你真的知道它的尺寸，你真的知道它的规模以后，你就发现我们自己太小了。你从来不知道摩利亚山有多小，一直等到你量一量500杆乘500杆，那这个时候你才说，现在你要把这个圣殿放在什么地方？这神的圣殿你要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行不行呢？我们够不够呢？弟兄姊妹，你只要让神量一量，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惭愧。所以测量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惭愧的。那现在我们要问，神是拿什么来测量？整本以西结书只有一个主题，是神的荣耀。 所以神的荣耀乃是那一把尺。什么时候我们和神的荣耀一比一比，一量一量，我们就觉得我们亏欠神的荣耀。什么时候你和神的荣耀一比一比，你看见说在那个测量底下，你知道保罗怎么说，我在罪人中乃是个罪魁。其实保罗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圣洁了，但是在神的光中，当神测量的时候，连保罗那么圣洁的人，他不能不觉得惭愧。所以他怎么说，然而我蒙了怜悯。你记不记得保罗年轻的写信的时候，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但到了晚年的时候，不光恩惠不光平安，也讲到怜悯。什么叫做恩惠？恩惠是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惠。什么叫怜悯？我把我的钱给乞丐，这是怜悯。所以现在保罗看见，不光是赐恩典那个主是怎样的主，他也看见他自己是不惭愧的，是不堪的。所以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测量的结果。今天我们不是巴不得早一天神的荣耀能回来，我们不是巴不得主能做他复兴的工作吗？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几个人让神来测量过的？如果现在你看见圣殿的种种都是量过，神自己量过的，现在在神的光里面，在神的测量里面，你我就觉得我们差得太远了。首先，当你看见这个圣殿是500间方，不是500轴乘500轴啊，是500杆乘500杆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那座摩利亚山太小了，那个整个的山头容不下这么样的圣殿。如果弥赛亚荣耀神的荣耀真的回来，他回来那个圣殿是比我们所想象历史上的那个历史上，就以色列来讲就是所罗门的时候，就是改革中来讲是日内瓦，就是说弟兄会来讲是伦敦。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神的荣耀回来的话，比这些都大得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西结视作要启示给我们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比较摩利亚山和这么大的一个圣殿，到底它的比例是怎样的比例？所以我想我们稍微给大家一点的尝试。现在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所看见的这个山头啊，摩利亚山头大概是长方形的。我已经讲过了，从南到北是6个足球场，从西到东是5个足球场，而且它的确高起来一块山头。那么这个整个山头，这个通通用泥土填满了，所以现在像飞机跑道一样。那么这个是希律那个时候的圣殿，但是我们说过，在所罗门那个时候圣殿刚好比这个面积小一半。那么一直到最近前不久的时候，他们果然发现了，考古学家发现了所罗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摩利亚山到底有多大，那时候圣殿广场到底有多大。那么根据这个犹太的这个，根据犹太这个遗传的那个经典上的记载呢，这个所罗门那个广场，圣殿广场是500轴乘500轴，不是500杆乘500杆，是500轴乘500轴，这是文献上记载的。那么现在呢，科学家们要证明这件事，考古要证明这件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去年呢，因为不是有一班弟兄姊妹要到埃及去嘛，因为要去埃及呢，所以有的弟兄们就说，他们既然坐飞机坐到埃及，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也去一下以色列？所以后来呢，我们考虑了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哈马这个就是 这个哈马斯这些恐怖分子已经答应说在今年大选以前他们不闹事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刚好用那个空档，所以我们就去了一次以色列。那么这次去以色列呢，我们有个重点的，那就是说我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要去找那个原来的就是所罗门的那一块广场，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广场，因为刚好是考古学已经发现，所以我们要去看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当然我们就跑到了这个圣殿广场上去。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圣殿广场上面一个中间是一个大的清真寺，然后南边一点还有另外一个清真寺，所以两个大的建筑物在那里。那么考古学家发现一点有趣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清真寺不是有个平台吗？那么这个清真寺的平台呀，在这个最什么地方呢，可以说或者这样说，假定说这是清真寺的平台吧，在这个角落呢，你会发现有几块石头啊，是比较古老的石头。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排列的方法，按道理来讲，你如果这是清真寺而且有阶梯的话，那么它这个排列应该跟阶梯是平行才对。结果呢，你看这里有几块的石头啊，它的排列不是，它的排列是跟什么平行呢，是跟东墙是平行的，是跟东墙平行的。然后呢，你再仔细研究那些石头，是个很古老的石头，那个应该就是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留下来的石头。所以这个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就是说会不会啊，这个城墙这一部分的石头刚好就城墙里的一部分，和这个东墙呢刚好是平行的。因为你知道所罗门这个谁呀、啊、西律扩建圣殿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嘛，本来如果是这么大的话，它只能要么往北推一点，往西推一点，往南推一点，这个有可能，东就不可能了。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找那个原来的大小，那么你要找原来的城墙在什么地方才可以的。那么刚好找的那些石头呢，就正那些石头刚刚好是跟这条平行的，所以考古学就想说，会不会啊，这个就应该就是城墙里面的一部分。好了，那现在你怎么证明它是城墙的一部分呢？你从这里量到这里，从这里量到这里，看看是不是500轴。如果是500轴的话，那么就对，那起码就告诉你说，哎，这个可能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城，就是那个时候圣殿的墙。好，结果呢，量一量，果然是500轴。那么我们那些弟兄姊妹去的时候，我们特地走个这个地方，我们就跟大家讲说，好，现在我们墙边走，你大概走500步，因为大概一轴是一步的样子，你看看走500步是不是到墙这里？那果然。就平均来说大概是500步可以到东墙这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从这里到这里呢，应该就是这个应该果然就是500了，一部分应该是500，那么这个墙在这里，所以另外的墙大概就在这里了。好，那么沿着这个线一直往东，然后你跑到墙的外面去，跑到墙外面，那你就到深谷里面去了。那么就在这个墙这个底下根基的部分，结果又发现一些石头，那些石头呢也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石头，就不是西律那个时候的石头。所以现在你看出来，这个就证明说从这里到这里，所以大概就是应该这一部分应该就是什么，这个500，这应该什么，应该就是所罗门那个广场，那个时候圣殿广场的一部分。好，然后呢他们继续的找，很有意思，如果你从这里再量500轴，那大家今天呢，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去看这个东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这个东墙按道来讲应该是一道的墙，是不是？其实不是，其实呢你会发现呢，曾经有一度这是一道墙，但是呢还有另外一道墙，不是完全跟它平行的，不是，所以这个等于是两道，今天看上去是一道墙， 其实呢，这个两个中间有一个转折，有个折痕的，好像一个东西，就像我这个折起来折痕一样。如果你是平的话，就这样子平的，但如果这是一道墙，这里又是另外一道墙，所以你这里一定有个折痕才对。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折痕科学这个考古学家找到了。所以现在呢，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从那个地方500那个地方你再走500轴，刚刚好就到了折痕那个地方。所以呢，考古学家在经当然还有别的旁证等等，那就证明说呢，他们终于找到了那个时候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那么当然不要忘记靠近这个橄榄山这一部分，那个就是所罗门的廊下。而大家知道吗，当这个主耶你不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是主耶稣走在所罗门廊下，刚好是十月的时候修殿节，他走在所罗门廊下。而后来呢，你知道早期教会这个聚集的时候也是在所罗门廊下。有人告诉我们说，圣殿降下来的时候可能他们就坐在所罗门廊下，那这是一个说法的。那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早期教会根本就在那里聚集的。而主耶稣就是在所罗门廊下讲说，羊听牧人的声音，我父比万有都大。所以后来你看见神的教会所有的羊果然听牧羊人的声音，所以他们早期聚会的时候你看见根本在所罗门廊下。那什么叫所罗门廊下呢？所罗门廊下可以说是在整个圣殿旧的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二个圣殿或者西律圣殿，当然他们当初是在原来的根基上盖起来的。那么好了，等到后来呢，西律把它美化了，你等到西律把它美化了，本来至圣所一层的现在变成两层了，而用大理石用金子把它弄得金碧辉煌。所以实在说来，经过这大改造大翻修以后，你应该找不到任何所罗门还剩下的东西。但是很有意思，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唯一的叫你想起所罗门那个时候的东西就是所罗门廊下。那所罗门廊下特点在哪里呢？为什么他不应该翻新的呢？很有意思的，你知道等到啊这个最后，你知道等到所罗门花46年盖这个圣殿把它美化的时候，到了最后他的预算不够了。所以后来呢，那些以色列人就去求他呀，他说你看你什么地方都用大理石都弄了，现在就是所罗门廊下这一块啊要铺大理石，而且弄得更好看一点。但那个时候呢，我相信有圣灵的主宰在背后，结果那个谁啊，西律说我没有钱了，那真的是没有钱了。所以因着没有钱的缘故，所以在整个圣殿里面，如果你要找到有一部分是神借画图画给大卫看的，那么唯一还剩下一块干净的，那就是所罗门的廊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吗？为什么教会当初是在所罗门廊下？那这里面有它很重要属灵的意义在的。你知道说不错，是西律把那个建筑变成辉煌，变成华丽而且辉煌。但是弟兄姊妹，实在说来，离开当初神所画那个图已经走了很多的样子了。那幸好我们知道说西律预算不够了，如果西律预算够的话，那么他一定是把这个所罗门廊下建的美轮美奂，完完全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完全是希腊式的建筑，完完全全是大理石等等等等，你就看不见一点点所罗门圣殿所留下任何一点的遗迹。但是那一点的遗迹代表什么？代表神当初的蓝图，代表神当初的旨意。是希律把它改的，是希律用政治力量把它改来干预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请问大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史，这么多的人都像西律一样把许多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不错，有的很现代化，有的是希腊式的建筑，那现在主要问 当他十月份的，他只能够在所罗门廊下行走。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我们真的跟随他，那弟兄姊妹，哪一个地方是最干净的呢？就是在所罗门廊下。弟兄姊妹，你看见有几千人得救。所罗门，你知道就是在那里。你记不记得彼得开了金口，有五千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背后不是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当时的圣殿的广场的话，是五百轴是五百轴建房的。那么好了，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哭墙去哭吗？现在哭墙在这，西墙在这里，他们哭了半天的那个墙是假的，不是所罗门的，对不对？因为所罗门墙在这里嘛，你看见没有，这根本是泥土堆出来的。所以这些就给我们看到说，如果真的要回到神当初的旨意，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当初是五百乘五百，那现在这个蓝图给我们看见是五百杆乘五百杆，所以长比原来多了六倍，宽比原来也多了六倍。所以将来在千禧年，在以西结的圣殿，它的大小是当时所罗门广场的36倍，那是今天你看到的那个圣殿广场的18倍。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个大概是那个五百周建方，大概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摩利亚山的广场，摩利亚山的山头大概就是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是两倍，不是三倍，是36倍，或者说是18倍，而且整个的大小不要忘记，就是今天的，你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看旧城，从一头到另外一个头，整个大小就是这样的大小。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个山头够大，可以装得下，可以容得下所罗门的圣殿，但这个圣殿太小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如果有一天圣殿果然是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么神一定要做一件事，对不对？神一定要扩充摩利亚山的度量。那神怎么做呢？那你读圣经你就能找到答案了。所以从这个答案里面，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灵到底今天在我们身上要怎么做。什么叫为什么是就是圣灵，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你看见那个圣殿那个度量是跟从前不一样的。在这个中间里面，神做了一番的工作，那个工作乃是扩充的工作，那个工作乃是扩大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看圣灵在到底将来是怎么做的。那么这个我们需要读圣经才行，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资料，我们才可以我们才明白到底到了将来末日的到那个时候到底会有什么样事情的发生。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你看，耶和华殿的山就是摩利亚山。末后的日子，不要忘记，不是今天呢，是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垒。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放在今天是不对的，因为今天的摩利亚山最少有一座山比它高，是橄榄山。所以到了末后的日子，你看见吗？摩利亚山整个这座山要有变动的。本来它不是最高的山，但是到了末日的时候，神在他这个摩利亚身上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叫本来不是最高的山，现在能变成什么？能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所以耶和华山必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时候地科一定产生了一种的变化。结果呢，你看见叫整个的摩利亚山鼓起来了，而且超乎什么？结果呢是超乎诸山，而且高举过于万垒。那么这个就是许多人读圣经没有看见的地方。他们以为说到了主耶稣那个，到主耶稣回来，这将来不可能有这样的一座山，因为我们刚才说过500杆乘500杆，你这个山怎么容得下呢？他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摩利亚山不是今天的摩利亚山。你用今天的摩利亚山来断定将来要发生的事，然后你说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证明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清楚，就是到了主耶稣回来以前，到了末后的日子，你看见耶和华的山是必超乎诸山，而且高举过于万岭。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时候一定整个的地形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撒迦利亚书第14章，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个他的脚指的主耶稣的脚说的，他回来了，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那今天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如果你站在摩利亚山上，你往橄榄山看的话，你可以看得见那个裂谷的，你可以远远可以看得见。所以如果主的脚刚好踩在上面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橄榄山，你知道橄榄山是南北向的山，所以有一部分是往北移，一部分往南移，然后呢这个中间就形成了很大的峡谷，你看见吗？下面你再读下去，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然后第5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万国联军围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我们的主回来要拯救他们，那么要给他们一条出路，怎么逃走的？就是从这个峡谷里面逃走的。然后第5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主的脚叫橄榄山一部分往北一部分往南，这不是地震是什么？所以证明说我们的主脚一踩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产生地震了。但是想想看弟兄姊妹，橄榄山有地震，而橄榄山跟摩利亚山只是割了一条山谷，你会觉得摩利亚山是会原封不动吗？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再读下去第8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耶路撒冷向来没有河的，现在忽然流一条河出来了，是地震把它震出来的。而且很明显的，当我们读47章以西结第47章的时候，有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从圣殿山里面流出来，从摩利亚山流出来，而整个摩利亚山根本是个磐石的。所以如果地震把它震垮震掉的话，你看结果呢，有一条河，这一条河呢，一部分往东流到了死海，另外一方面往西流到了什么？到了地中海。
所以弟兄姊妹，主回来的时候，你看你耶路撒冷不再是原来的耶路撒冷，根据启示录耶路撒冷要分成三块，现在不光橄榄山分成两半，连摩利亚山都裂开了，所以他们发现全圆了，那么结果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然后一部分就往东流到了死海，一部分往西流就到了地中海。不止这样，你再看第九节第十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那请大家记得啊，从加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这是犹太山地啊，这是山地，这个不是，这是山地，这个不是平原呢。结果要变为亚拉巴，亚拉巴什么地方？亚拉巴就是靠近这个死海那里有个平原，不光是平原，而是洼地，而且是什么？是峡谷。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啊，好像曾经破了相一样，它有一个很大的伤痕，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峡谷。然后呢，你摸到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的地方，那死海的附近就是阿拉巴。那阿拉巴不光是平原，而且阿拉根本是个低谷，根本是个低谷。那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因着那次地震的结果，所有这些犹太的山地，你看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什么，耶路撒冷从加巴一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你想想看，这个都是一片的犹大山地，结果变成洼地，而且变成不光平原，而且跑到海平面底下去了。你想想看，本来这么高的山，现在地球板块一移动，结果塌下去了，变成洼地。那不要忘记，同时一面下去了，板块移动了，结果把摩利亚山就往上推上去了，结果就变成最高最高的一座山。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比人居高位，所以你看见这个板块移动的结果，耶路撒冷还是居在一个高的位置上。我想我们没有仔细的时间去读，但你再读下去，你看这个就是这样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就光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那现在再读启示录就更清楚了。启示录告诉我们，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你看六个碗，七个碗代表神的愤怒，第六个碗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人祸，第七个碗是人类最后一次天灾人祸，全部这一次就完了。那最大的人祸就是哈米吉顿战争，是第六个碗，第七个碗是全球最大的地震。那次的地震根据圣经告诉我们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那个是比 10.5 还要大。我们这 10.5 的地震是现在科学家们所预测将来这个从将来美国西岸从这个什么旧金山呢到洛杉矶那一带，将来可能有一个地震是 10.5 的。那 10.5 的地震什么意思？ 10.5 的地震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西海岸汉线要不见了。那用圣经的话来说，天使就把这个洛杉矶就拿起来就丢在海里面去。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描写，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怎么描？你如果再仔细读圣经，读到启示录最后就很清楚了。那现在请大家记得，在那个大的地震里面圣经怎么说？大地震里面他说这个耶路撒冷大城分成三段，然后巴比伦城也倾倒了，还有许多的海岛都不见了。那弟兄姊妹，这证明说不光是地震，而且有海啸。上一次 tsunami 的大海啸，我们知道说苏门答腊是全世界第六个大岛，比台湾大13倍，结果因着那次大的地震，你看整个的海往这个西南移了36公尺。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第六个印的时候，那个海岛都离开了它的本位。这个还是小事，这个大概还是 10.5 大地震，但是将来最大的地震什么，连海岛都不见了。那不光还不见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是怎么倾倒的？天使把什么？把巴比伦拿起来就摔到海里面。请大家记得，巴比伦今天离开波斯湾好几百英里哦。你想想，你想想看，这个今天如果 10.5 的地震，那么因为旧金山也好，洛杉矶就在海旁边的，所以天使拔起来丢在海里很容易啊，因为就在旁边，所以可见这个地震还不是很厉害啊。但是你想想看，现在巴比伦离开波斯湾还有几百英里，结果天使把它拔起来丢在波斯湾，那什么意思？那表示那个地球板块的移动叫你想象也不会想象，那根本太大太大的地震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就是这么倾倒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足够的证据，有足够的见证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有全球性的大地震，在大地震中间我们主就回来了，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刚才我们所说那些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再给弟兄姊妹一个例子，就是诗篇46篇。可拉后裔的诗，你叫可拉，可拉大家都知道，可拉的后裔就是可拉一党的人，不是背叛神吗？结果呢，在西奈半岛有一次空前的大地震，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地就裂开了，可拉一党的人就吞到阴间里面去。但是很有意思的，圣经说可拉的后裔却没有灭亡。所以后来这些可拉的后裔就变成写诗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不能解释说，为什么我们的先祖，为我们，就着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可拉的后裔，那我们应当是灭亡的，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他们没有法解释。神的怜悯是他的诗歌，所以现在神就用可拉的后裔来描写46篇，因为46篇是预言的诗篇，不是今天的诗篇。他怎么说呢？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第二节，所以地虽改变，地虽改变就是地球板块移动，山虽摇动到海心，这个山指着犹太山地说的，结果摇摇摇，不是摇到外婆桥，是摇到地中海海心去的，就是摇到海心，你看见这个很生动的。然后呢，这个可拉后裔好像 CNN 的那个新闻记者拿着摄影枪，他说你看，其中的水喷涌翻腾，山水因海战而颤抖，你看不光是地震，而且是海啸，我们也不害怕。所以这个指着什么？这个就指着最后一次全球大地震说的。然后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今天这个河不在的，耶路撒冷所以沦陷了最少40次都不止，原因在哪里？它没有河。巴比伦城能够守得住20年都能守得住，因为有尤法拉底河流过它的。所以耶路撒冷的问题从来没办法解决的，到了我们的主回来，他的脚一踩在橄榄山上，圣经告诉我们，你这里告诉我们，有一道河，这道的河是神的城欢喜。现在耶路撒冷有河了，从前没有的。那这条河什么河？这条河就是有一部分是流到东海死海，就是以西结第40章那条河，然后呢往西呢就流到了以西结，那就流到了这个地中海。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将来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他是借着大的地震，大地震你看你就改变了整个耶路撒冷和这个摩利亚山附近的面貌，完全改变了。那就在这个大的地震里面，第三个圣殿走入历史，第三个圣殿就被毁掉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他回来的时候他要建立那个圣殿。那现在问题就是，圣殿他要把它放在一个大的地方，所以要扩充我们的度量。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那个摩利亚山曾经为着大卫带来，为着所罗门带来复兴的，但是现在如果神的荣耀要回来的话，
你看圣殿要盖在比那个更大的一个基地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借着地震让它不光成为最高的一座山，而且神也扩充了那块地，结果叫那块山头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让500间的这块大的圣殿能盖在上面。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就终于回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在神的荣耀回来以前，神要做一件工作，表面上是摧毁，表面上是损失，但是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是带下更大的祝福，有的挖下去，有的高起来，但是最后呢，你看摩利亚山终于那个度量被扩充了，结果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那最后我们看一段一节圣经就清楚了，我们再看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这是我们常常引的一节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大小山干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那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指着我们主回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啊，圣经的预言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这个当然指着弥赛亚回来以前要有的光景，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近期来讲指的主耶稣第一次来，就是远期来讲指的主耶稣第二次来。你怎么知道呢？你看第六节，有人声喊的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啊。等一下，这个先不看一下，先第五节，对，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真正耶和华荣耀显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然后呢，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凡有血气的，不要忘记，这里指的凡有血气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显现，指着弥神的荣耀回来说的，指着弥赛亚回来说的。那在弥赛亚回来以前有什么事要发生呢？那你看神要做什么事呢？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为什么预备耶和华的路呢？有一个工作要预备好了，叫神的荣耀能够回来，叫圣殿能够盖在上面。所以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干都要削平。你看见没有？那个整个的橄榄这个那一部分的这个犹太山地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样的工作，最后呢，现在我们可以说那个摩利亚山终于准备好了，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建造那个圣殿。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说到这里，晚上回去前给大家一个功课，就是你们呢能不能从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找出来是弥赛亚建造这个圣殿的，因为明天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来看。但是我想今天是够了，就是给大家看说，如果主的荣神的荣耀要回来的话，他一定要扩充我们的度量，而这些地震这些海啸所代表的乃是十字架的工作，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不是渴望复兴吗？祷告当然是需要，进食当然是需要，但是你记不记得在威尔斯大复兴里面 Evan Roberts 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这个复兴怎么带进来，就是因着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很简单，他说神啊，求你折服我们，就是那句话不光成为了 Evan Roberts 最有名的一句话，而且大家都知道说那就是为什么威尔斯带进一个很大的复兴。所以复兴是需要祷告，
但是更重要的，在复兴来到以前，神必须折服我们，所十字架必须除去我们高高低低的，让扩充我们。不错，过去的摩利亚山是代表神的祝福，代表神的荣耀，代表大卫时候的荣耀，但是感谢主，今天神的荣耀回来，要做更大的事，所以在我们身上一定要扩充我们，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这些板块的移动，这些大的地震，从表面上来看乃是神的震动，因为神不止震动地，神也要震动天。那结果你看见说，居然在耶路撒冷不可能的地方有一道河，它的分叉是神的城环西，有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所以不光这些事发生了，而且你看见，所以现在大家清楚吗？这些事是为了什么？是为着以西结圣殿预备。一面摩利亚山是大的一个地步，是容得下这个圣殿。那不光如此，就在宝座，就在至圣所的那里发源，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道水流出来，最后变成河，一部分往东，一部分往西。所以以这些工作都是什么？都是地震的结果。人来看地震只是带来毁坏，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但是那个地震以后的祝福就是那道河所代表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什么地方，到这个纽西兰的话，大概50年前呢，就在离开奥克兰不远的地方，那个你什么也没也不是，但是现在有一颗湖，有一道湖是非常美丽的湖，就像新加坡那么大的。而这一道的湖，这个美丽的湖是怎么来的？是地震震出来的。所以请我们记得，地震不止震出一个美丽，其实说不要忘记，加利利海根本地震震出来的。那么同样的，这道河也是地震震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读到以西结47章，那个水从里面流出来，那是因为磐石裂开的结果。所以请我们记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教会中的工作，和神的荣耀回来有极大的关系。我们不是要复兴吗？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能不能有个祷告像 Evan Roberts 一样，神啊，求你折服我们，折服我们每一位。当你真的为你自己的工作预备道路的时候，你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神不光要震动地，他也要震动天。目的是什么？目的最后他自己的荣耀要回来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圣殿，我们呢特别是提到这一点。那么其他的我想我们明天再继续读下去。所以明天呢我们就要进到这个图的内容。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晚上回去不妨呢或者明天来以前，你们不妨把就是40章到43章你再读一遍，一面读现你照着这个图大概看一下，我想应该有概念了然后呢明天我想我们就能就着里面的内容，我们再问说到底这里面有些什么样属灵的教训，和到底有什么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都听见了。但愿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教会复兴的原则，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所听见的化成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在这个地方复兴你自己的作为，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